最新人口统计显示，自1961年大饥荒结束之后，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此外，星期二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亦都极为令人失望，是自1976年以来最差的，仅为是 3%， 不到2021年的一半，远低于 5.5% 的目标。中国经济虽然有惊人的高速增长的历史，但是随着各种深层内在的矛盾日渐突出，观察人士一直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跌至 2-3%， 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它的高速增长的奇迹即将成为了历史。而这个星期二的这两组数据为这个有关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提供了最新的官方印证。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克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想淡化中国的奇迹，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保持着 7% 或者 8% 的稳定增长。从长远来看，当你考量到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当你考虑到人口的问题，当你考虑到中国政策出而反尔，他的预期就是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增长率大约为是 2% 或者是 3%， 而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 8%。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表示，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所导致的经济放缓将会打破了大家是当今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好多的普遍睇法。他说，在西方的眼里面，中国是一个经济巨人。这位华尔街的投资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在地缘政治上面，中国将不会是好像过去这样看上去将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数据出炉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就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了颇为乐观的评估，声称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企业会加大投资的力度，居民消费会回归常态。而此外，针对国际社会倍感关注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刘鹤系释放出近年来罕见的重要信号，声称中国会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开放的承诺。从对科技企业的打压到对私营企业越来越严厉的监管，中国最近几年接二连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令观察人士质疑，现政府是否会坚持自前领导人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行了40年之久的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政策。一些批评人士甚至警告说，中国似乎正在向毛泽东的时代倒退。刘鹤在这次汇集了50多位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首脑的年会上面说，有些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个是绝对不可能。中国监管机构近年来针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打压，被认为是极大地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危及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亦是创新前景。最近前中国首富马云还交出了蚂蚁集团的实质控制权，对中国企业家还有外资来讲都释放出了极为负面的信号。不过刘鹤在星期二说，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必须要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栋是对路透社表示，刘鹤代表着习近平澄清政策上的困惑或者误解，令到世界放心，中国将会继续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自从中共的18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将他所谓的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声称现时是共同富裕不单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的监管机构开始打击譬如是课外辅导等各种可能会彰显出贫富差距的行业，并且要求企业大亨回报社会。刘鹤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当中一反官方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基本语调，声称任何情况之下，大家的收入水平富裕程度都将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同富裕是一项长远的任务，要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管理学院教授兼中国项目主任顾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留学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在这个国际场合自然是要为中国经济美言几句，他是要向世界宣布，在经历了几年的疫情大流行之后，他们已经回来了，清零政策结束了，我们是开张营业了。虽然中国在放弃清零政策之后，感染病例呈爆炸式的增长，但是刘鹤说，中国从严格的封控到全面放开，转型总体平稳顺利，现时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是恢复正常的状态。中国目前虽然已经排除了清零封控这个障碍，但是它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依然越来越突出，其中包括房地产市场仍然疲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出口下跌的等等。政府上个星期五宣布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 9.9%。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高达 39.4%。 而此外，去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及是销售额亦都分别大幅下降，其中住宅销售面临是面积下降了 26.8%， 住宅销售额下降 28.3%。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以及是检查部副主任的拉克曼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令到大约4亿人摆脱贫困，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问题是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过去10年的增长，建筑在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经济模型之上。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允许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过大，而且被超额投资的房产，你要知道从未有人居住的房产住房单元估计是有6500万个，所以说住房是过剩。这位经济学家说，房地产开发商是背负了太多的债务，现时正在拖欠债务，所以是很明显中国必须要摆脱这种房地产的模式。虽然星期二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住房等数据已经足以令人对中国经济倍感悲观，但是经济学家表示，就中国经济的未来而言，同一日发布的另外一个数据代表着中国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是人口萎缩。赖克曼说，这种的萎缩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意味着中国难以再出现以前曾经创造出来的那一种的增长，凭藉着看上去取之不尽的劳动力源泉，中国在过去40年里面一跃成为经济大国，亦是世界工厂，成就了罕见的长达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奇迹。不过星期二的数据意味着中国将会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法规避的现实，这个就是总有一日中国将会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高速的增长，中国将会失去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结构性动力。加拿大地缘政治监视网一篇评论标题写话，中国人口下降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中国在2016年放弃了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当年的出生人口仲高达1786万人，短短几年之后就超乎预估的提前出现了负增长。中国政府虽然对整个社会公民的行为拥有强大的控制力，但是在扭转人口数量锐减趋势、鼓励结婚生育的问题上面仍然显得力所不及。人口下降亦都意味着社会人口老龄化，星期二的数据显示，目前是近 20% 的人口年龄在60岁或者以上，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 30%， 亦即是说有4亿多的老年人，劳动力人口的锐减还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譬如是税收减少、社会福利以及养老金体系更加捉襟见肘的等等。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保罗·克罗格曼指出，美国三大社保项目包括社会保障，也就是 Social Security、 医疗保险 Medicare 以及是医疗补助 Medicaid 两个明确咁面向咗老年人。在社保体系不发达的中国，老龄人口比例飘升，意味着中国一是就是让老年人承受巨大的经济痛苦，一是就大幅提高针对年轻公民的税收，一是就两者兼而有之。他星期三在纽约时报上面撰文质疑中国的解决人口问题的能力，他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事实上，如今中国经济似乎依赖于一个泡沫膨胀程度难以置信的房地产行业。不过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亦都补充说，以为中国无法解决人口的问题的想法是愚蠢的。毕竟如果站在长远的视角，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功故事，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面就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为是经济超级大国。刘鹤在星期二的发言当中重提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近年来似乎感到陌生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声称中国的经济腾飞至少有五点的经验，其中第一就是必须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担任苹果公司驻上海高管的顾道格说，针对中国的清零风控，他们的研究小组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结论就是在控制疫情以及经济发展之间，中国最终会选择经济。他说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一切都结束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行政当局就会注重经济增长。顾道格说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在分析中国经济，分析他是如何自1979年以来如此飞速发展的。他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10年当中一直非常注重经济增长。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虽然是未有预期到中国会突然在去年底抛弃清零，但是高盛的一组分析师在去年11月发布的2023年经济展望当中表示，中国会重新开放，预计中国会在今年春天放向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是习近平坚持实施的核心决策。高盛题为是中国2023展望冬去春来的报告当中表示，在充满挑战的2022年之后，我们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会从今年的 3% 到明年的 4.5%， 原因是中国可能退出他们的零新冠政策，大家是假设这个将会在两会之后没几耐就开始进行。虽然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前景迷雾重重，但是大家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似乎普遍较为乐观。世界银行的预测是 4.5%， 而路透社的调查为反弹至 4.9%。中国的31个省份当中有29个预计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至少是 5%， 其中海南高达 9.5%。 如果是真是如此，在美国和欧洲等可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情况底下，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国重新开放之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经济学家在这几日以来亦都上调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巴克莱银行上个星期五将他们对2023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上调至 2.2%， 比11月中旬的最新预测高了 0.5%。虽然中国人口现已开始骤减，但是比起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有超大人口规模，比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是超大规模工业配套体系。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顾道格说，人口的减少是相对而言，中国的流动人口就有3亿多，这个大约相对于美国的全国总人口，而流动人口为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来源。他说他认为中国的这个奇迹还会持续一段的时间，情况会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变得越来越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盛华盛顿报道。